各位好，今天9月8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有个事儿啊，这中国对俄罗斯开始实行为期一年的免签政策。这免签是怎么的呢？就是你持俄罗斯的普通护照可以免签进入中国，大概呢有多少？能待多长时间呢？30天。这30天之内你是免签的。那一般来说呢，免签这件事儿吧，有几种情况。就是呢，你比如说有些时候呢，免签是可以待很长时间，可能是说半年，最高的时候我记得有60天的，有90天的，有些国家啊，但是呢，一般来说大概是30天左右，15天的也有。那比如泰国，我记忆当中就是15天。你如果免签的话，你当然你弄了签证的话，可能时间就很长，可能是60天还是90天，这个我忘了。甚至于有些国家呢是可以有180天的这种你可以居留的这个时间。那这回中国给俄罗斯免签呢，是一个单方面的免签，因为俄罗斯呢并没有给中国免签。他大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各位可以查一下，应该是俄罗斯对中国的团体旅游是免签的，有电子签证，这个也可以。那这样的这个，我记得当初也有一个免签是在哪儿，就是在中俄边境是二什么来着？我二连浩特还是在哪儿啊？我还去过那地儿呢，我忘了是不是具体二连浩特啊？你们查一下具体那个名字。你进到那块儿是可以，就是就像那个，就像去韩国的济州岛似的，就是它只有那一个区域是可以免签的，还在那儿看了一场那个脱衣舞呢，这还挺有意思。这不谈不聊不聊这个啊，不聊这个。那这个但是实际上而言呢，中国人去俄罗斯实际上就没有太多免签的这个，尤其是普通护照，个人去就不能免签。但这两年呢，中国人呢去俄罗斯呢也比较多了，大概去年呢有103万多人去过，今年呢好像还有一个增长。我查的数据大概是增长了百分之，到现在为止大概增长了5.7%。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人是不少的，但是呢，俄罗斯来中国这边的呢也渐渐的多，而且呢，这个不是从今天开始，是从原来啊，俄罗斯人呢就经常的来中国，但是呢，他来的地方呢不太一样，一般来讲，他们去哪儿呢？去这个北戴河、南戴河这种地方，或者呢，直接跑到这个，就是海南岛那边热带地区嘛。但这因为平时他又不太那，他那国土又没有什么热带的地方，所以呢，他去海南岛也挺多的。为什么我知道这事儿？因为原来，这是在好多年以前了。然后呢，我有时候去北戴河或者南戴河去度假，然后去找那些什么在疗养所当头的那帮哥们儿去喝酒去。去了以后呢，就在海滩上看。那个时候就是中国其实是没有裸体海滩这件事的，各位都知道，对吧？无上装海滩也没有。但是呢，在北戴河或者南戴河的海滩上呢，你经常可以看到这个俄罗斯的姑娘，还有当然也有大妈了。这个呢，就是穿的比较清凉，甚至于经常有这种这个半身比基尼只穿下半身的那种，这个无上装的这种情况出现。那大家呢都在那块儿，当然也是因为中国人比较矜持吧，就是在这块儿呢，也都是有一种见怪不怪的这种样子，这样就大家看着。不过俄罗斯姑娘身材，如果年轻的时候身材是真的挺不错的，看着时候挺养眼的，这必须要承认这件事儿。那这一说起来，就得是哎呦，得是我来日本之前了，十几年前的事儿了。那现在呢，可能不知道这两年打仗还多不多，但是应该也不会太少，因为俄罗斯还是有一个权贵阶层嘛，跟中国是一样的事情，所以他们也经常会去那边去吃喝啊玩啊。那这个对俄罗斯这个免签之后呢，那相比而言啊，那比原来的这种来中国的人呢就会更多一些。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当然了，中国人呢愿意去俄罗斯呢，我也不拦着，因为俄罗斯还是一个文化历史比较悠久的地方，可以看很多东西。其实你也可以看看，它的博物馆，它的这些博物馆里呢有不少中国的这个文物。就比如不要老去这个，比如说这个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呐，美国的这个博物馆呢，比如说那个大都会啊，就是之类的地方。 也去俄罗斯看看，他那块的中国文物呢也不错。而且呢，这个很多的应该说，其他地方呢还买的比较多。大英那块呢买的比较多，法国那边呢应该说呢划了走的比较多。那俄国那边呢，基本上而言抢的就是占99%了。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哎，这个必须要提醒诸位。那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好多人觉得说这到底为什么？其实这个从政治上而言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呢？是因为要表达两国之间的友好的情绪。这两年呢，中国呢一直呢在给这个全世界的各国大致来说呢，让他们有一个就是单方面免签。中国单方面的免签的国家已经非常的多了，各位可以查一下资料。那个。对中国免签的国家，确实没那么多。我说的是普通护照，咱别那个帮杠说你公务护照或者是外交护照，那个东西那就确实不少啊。这个跟正常国家区别不大，但是呢，中国人的这个普通护照呢，确实是免签的国家比较少，尤其是发达国家比较少，可能也就是那有几个呀。我记得有个新加坡，现在韩国是不是也开始免签了？也大概也有这个情况，也就这几个，一只手应该能数得过来。那这样的国家，那这样的，而且呢，中国是这样的，就是它呢，对于很多国家的免签是原来断过，比如说像日本。然后呢，后来呢，又直接去又开了，这个没办法，这个要挣这钱嘛，而且呢，要政治性的这种行为，又开了这种免签的事，又开了免签了。那跟俄罗斯这种免签呢，就是同志加兄弟的感情，哎，又进一步。这回呢，尤其是这普京，哎，普京老师呢来了这块参加这个93大阅兵，所以呢，这算是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小小的回礼。回礼不止这一点啊，只不过这个呢是一个表明政治态度的回礼。但是这个东西呢，对俄国人是不是有好处呢？其实是挺有好处的。那从某种意义上，我只能说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呢，算是原俄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么讲啊？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说中国是原俄，那肯定可以说是肯定的。它只不过呢，没有像北朝鲜一样去拿着这个自己年轻人的这命，然后呢一些装备去这么打去。但是实际上来讲呢，里边中国干的事儿呢并不少。除了结算这种事情，国际结算这件事情，通过某些银行进行国际结算，然后呢，那是背后的事情，还有一些呢这些零件。比如说就是前几天还有一个新闻，俄产的这个无人机上发现了中国的这个零配件啊，甚至于芯片好像都是中国产的。这个呢就是明说了吧，就是直接就是给用这种模式来做。当然他也可以说我给他出口的东西啊，是这个是没让他用在军用上。他用什么我没办法，就跟我出口这钢铁似的，对吧？我也不可能说你是打菜刀啊，还是你打刺刀啊，这事儿谁你我也没法弄啊。这就是为什么当年的中原地区一直把这个铸铁锅这玩意儿视作为战略这个商品，不太给草原民族不愿意卖给他，这是一样的。因为你拿着这锅以后，你只要能够再有再加工能力，然后你就可以给它打上。你炼钢，你可能炼钢炼铁你可能炼不了，但是你直接把这玩意儿变成刀，这个还是很容易的。那这个中国也可以这么说，我卖给他这东西，我本来是让他装洗衣机上的，对吧？你们从那乌克兰抢的洗衣机，可能不够用，你自己还得生产嘛，不是？给你装那上，那其实谁想到你给装到无人机上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那而且呢，俄罗斯呢，大量的这个商品，就是不是指那些遍地开花，然后一朝凋谢的这个俄罗斯商品馆，而是俄罗斯食品馆。然后呢，不是这些东西，是真正的那些中国的战略资源，比如说像是这个石油、天然气这些东西，还有煤炭啊，其他的一些原材料、工业原材料，这是给中国的这个东西。所以呢，就是一直以来呢，它中国是大家都心里跟明镜似的，你在支援俄罗斯。那这回呢，就是让俄罗斯人过来呢，就好多人觉得说中国是不是赚钱，那赚俄罗斯人的钱。 是这样的啊，旅游这个东西呢，肯定是赚钱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儿。你来这边就消费嘛，消费肯定是要挣钱的。但是呢，来这边是不是全都是消费，并且呢，用什么样的隐晦的模式把这个外汇倒腾到这个俄罗斯也不好讲。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你比如说他现在的这个政策呀，大概是一年你可以在这中国呢免签待30天，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啊，因为他这个他不像是有些国家，你比如说我免签15天，对吧 ？OK， 好，我去了，然后呢，我等我走了，我再回来，比如说我在外边又待了2天，再回来我又免签15天，我这一年呢总长度不能超过180天，有些国家是这样的。这是可以的。那有你前段时间有一位在网上那嚷嚷自己的虚拟货币被中国警察给扣了，对，就那么一人，我好像做了一期节目还说这事儿，他就干的是这事儿，好几年不怎么回国，为什么？因为他持有两个国家，比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这个长期签证。那他呢是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是哪，反正东南亚的国家吧。你可以在这儿先待，比如说，因为我具体不知道啊，先待30天，我这个有签证可以的。OK， 好，那到另外一个国家，我再待30天，回来我又到这个国家待30天，他大概是这么来回几个国家跳来跳去，对吧？因为他们这个用一台电脑有网线就可以干的这活嘛。OK， 大概是这样。但是我没理解错的话，俄罗斯的这个呢不是这种情况，它大概是什么呢？它大概在这个应该叫做什么？应该是只全部加起来是30天，免签入境30天，这给的数字呢其实不高。那原来这个是因为中国对这方面还是稍微管的是稍微严一点的，不太愿意让它有这么高的这个驻留期。那这样的这个时间看上去短，实际上来讲呢也够干很多的事情了。为什么是这么说啊？您比如说吧，举一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像这个，芭蕾的跳舞，那俄罗斯啊，有一些这个是中国在同等级这一块你是这个比不了的。你比如说吧，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芭蕾。那芭蕾呢，在中国咱视为一个高雅艺术嘛，对吧？哎，这个家长很青睐这些事情。比如说这北上广深这一带这种一线城市，对吧？许多这个家长都觉得说，哎呦，通过芭蕾啊，培育这个气质和形体。至于你是不是一小短腿猫，这事儿不重要，对吧？孩子是不是短腿猫，这事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有这气质。这个确实可以这么说啊，练跳舞的孩子，那这走起路来他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挺拔啊，那个身姿啊，那确实不一样。所以好多人愿意说，我不管你练不练出来，你呀、啊、你就踏踏实实的，你就给我去学2天，哎，你就试试看。OK， 好，那他这块呢，这个俄罗斯的芭蕾舞是全世界都有名的。这不是开玩笑，确实我是亲眼看过的。当时在那个就在那哪儿啊，是老莫后边是什么，是一个什么国际交流中心还是展览馆，我是专门去看了一个他们现场的芭蕾，确实好。然后正好还可以去老莫，就是莫斯科餐厅，正好吃个饭，是整个一条龙晚上就比较好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活动了。那这样的这种情况，他们在这儿直接过到比如说北京这地儿来，然后这个在课程，就是在这个芭蕾舞学校或者芭蕾舞教室挂一名，每比如说他这个30天入境期，那他可以呢分到几个两个寒暑假，因为俄罗斯这边也有寒暑假，他假还比中国还多，那分到这个地方来这边去给这帮孩子去培训去。那他这个收入呢，如果同等级的这个收入是要远高于他在俄罗斯当地的收入的，这个不是开玩笑啊，这是真的。就是有人在说嘛，现在可能中国500块钱一节课，对吧？500块钱一节课应该来讲不是一个很贵的价格。那如果用500块钱这节课的这个钱去请俄罗斯的老师，就是同收费的这个老师，他的水平是要高于中国本地的。这个是没办法的，这是文化积淀啊，这不是说你这几年你玩了几年你就能赶上来的东西。所以呢，就跟这个足球似的，你中国足球这么多年了，当然这也跟他自己自身有关，对吧？他就是没练出来， 这好的东西它就是练不出来，这没办法。而且呢，就是说这个传承这东西它是要有效的，所以你就跟人家没法比。然后呢，你这个钱在国内你请一个一般的老师，那在俄罗斯你可能也请个一般的老师过来，但是他那个一般的老师就比你的一般老师就要高很多。 OK， 好，那甚至于你可以说有一个翻译什么的都可以能够做到，都可以把这成本就 cover 掉，这都是合算的事情。所以说呢，就是我记得是俄罗斯有专门的一套这个芭蕾的培训体系，什么波修娃什么的，这我记不太住了啊。这个呢，而且俄罗斯这有天然的这种权威性，所以呢，那你这样的话，那这种东西就会比较好。而且呢，他可以平时干嘛呢？就是我给他们作为商业模式就这样，平时你在中国这小红书开个账号，然后呢，这个就传这个各地的这粉丝对粉这个教学的这个孩子。等到时候这一开学了，或者说你这他那边一放假了，你就飞过来一趟，一传这些人弄一班，直接指导几天，对吧？这就直接你这收的盆满钵满，你就回去了，这是一多好的事儿。而且吧，就是俄罗斯这种普通的这种芭蕾舞教师啊，哈，他的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我查了一下，就是普通一点的，大概也就是1000多美金，一个月的收入。那你如果在这儿干，你干这一个，你在中国这块分成两三次飞过来，对吧？每次待个几天，是敛这钱，可能够他一年的收入。这不是开玩笑，这绝对是有可能的。因为一节课500，你一个人可能他直接飞过来，这又有权威性，你直接的指导，那一个孩子收你500会怎么样？对吧？这个是很有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这是一种。那还有几个东西呢，是比较牛逼的。你比如说这个艺术体操可以照这东西一样办理，对吧？你依然可以这么获客，然后呢，到时候飞过来如何如何。还有什么？钢琴，就是乐器。这个不是，这个也是中日本，就是这个俄罗斯的钢琴，就这些艺术方面的东西，你必须得承认人家确实牛逼。你比如说像这个你正经讲柴可夫斯基是谁啊，对不对？你这些人你都是耳熟能详的，人家就有这积淀，回过来啪叽就给你在这儿办一班，平时在网上跟你折腾两句，放点这个小视频，然后到时候来过来，这一周一次来一周，一共可以来4次，然后在这块直接花一笔钱就可以走了。这是他可以在这儿干的这个事儿，这是正经事儿啊，这还是正经事儿。不光是这个呢，你各种音乐技能，尤其是西洋乐器，你拉二胡你别找人家，但是你西洋乐器确实玩得好，这个必须要承认，这是人家的这种技能，这是文化方面的技能。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包括其他的一些工程方面的技能。中国说起来的话呢，是一个那个所谓的这个基建大国嘛，对吧？而且现在也是阅兵啊，什么军工也比较牛逼。但是实际上而言，这个俄罗斯的很多的这个 IT 技术并不比中国差，尤其是在黑客技术上。我们都知道，这个俄罗斯的黑客技术是非常厉害的。那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工程领域上的东西，也确实有他自己在各个微小的领域当中比较牛逼的地方。依然可以也过来作为顾问，在这边来去给你做一下这个工作，这就省事儿了嘛。直接你拿了护照你就过来。那像这样的这种顾问形态的东西，平时你可以通过视频、电话或者邮件进行沟通，然后真正到现场的时候，啪飞过来一趟，免签的嘛，对不对？那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可能各位没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中国的娱乐事业的冲击。就中国娱乐事业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当年在那个国内还在玩商 K 的时候啊，就是知道商 K 吧，就是说现在叫商 K， 原来就是 KTV。 那在 KTV 里这玩的时候呢，那经常呢有一些高端的场子里是有这个什么呢，是有这个就是欧洲的姑娘的陪侍的姑娘，对吧？就是所谓的这个有偿陪侍，对吧？三陪，这个无可讳言。我们当年确实做生意的时候没办法，经常会是这样的。那 那个时候我记得应该在北京是在日坛那边是比较多的，因为日坛那边呢正好是大使馆聚集的地方，有两家厂子是比较多一点的。那个呢是一个相对高端一些的场合，这个确实会贵一些，它每个就是小，从小费额度上讲嘛，你比如说你在中国这一块呢，就是你可能其他的厂子你花500，哎，然后呢你到那个厂子你可能给小费就得给个1000，那是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大家还比较崇洋媚外的啊，就必须说崇洋媚外一点。来的呢有没有俄罗斯的姑娘？有。那大量的其实可能必须得说一下，这可能对乌克兰这不太恭敬，但是那个时代是这样的，有乌克兰的，还有什么这个，反正就是东欧的一些国家的这个女孩子来这边从事这个工作，这是那会儿。那像现在的这样呢，有可能呢，就有可能是这个俄罗斯这边又再过来一批，这个就很方便了嘛，对吧？那时间是不是短了一些？一个月的时间确实短了一些，但是呢，他依然呢可以呢，就是说获取一个比较高的收入。这个是一个应该讲是一个不算一个奇怪的事情吧。因为中国这一边也有很多的姑娘奔日本嘛，就是原来跟大家讲，就是你在日本老想着，有好多人就是来日本就说我要在这个抗日，就是说这个在抗上日，大概就是这样。那就是好多人问他，你能不能找着日本的姑娘？我说我不知道，咱不熟这个东西。就是说，如果您找着了，您看看他那个就是种那个牛豆什么的那地方，那他到底是一个，好像日本的是一个方形的，中国的是一个圆的，这不太一样。我说你可以看看那个，那有可能有可能你能分得出来，别的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有可能这一方面呢，对中国的娱乐事业是有一个非常强的冲击的。那哪怕他来的是比较少，每年来这个中国捞金捞一个月的时间，那有可能就顶他在这个俄罗斯这个本地这一块，因为这种事情都一般异域风情嘛，但跟唐朝不一样。唐朝是这样的，咱就说点历史啊，就是岔开说一句。那唐朝是这样的，唐朝也有陪酒，也有跳舞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唐朝人确实没有崇洋媚外这事儿。如果你在这个勾栏这种地方啊，女旅啊什么勾栏这种地方，那胡姬劝酒嘛，胡姬的价格是低于当地的，就是低于本土的土特产的，这个是当年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地儿。那后来一般来讲还都是要高一些的，而且俄罗斯的姑娘确实是品质要好得多。这个因为这个人种优势，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真是算了，不讨论这个问题。这我这节目毕竟不是一个那什么，是吧？咱们就不说这个问题了。而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们在中国可能就我说了这么多，好多人就已经可能都憋不住了，就得问说：“散人，你在胡说八道！说这个东西是一旅游签证。”他不是这种打工的签证，也不是商务签证，他能干这些事儿吗？哎，这种事儿吧，就是各位你们要理解这件事儿啊，这个全世界里都有这样的这种情况，拿着旅游签证去那个什么，中国这块很多的姑娘也是拿着旅游签证来这个来日本的，对吧？来到日本去从事一些非法的工作，但是至少在日本，因为日本其实是，这个有卖春防治法嘛，他那有这个，他是不允许这个卖淫嫖娼的，对吧？但是呢，这个东西只是管的比较少而已。那他中国这姑娘有时候也过来，当然现在不一定过来，因为国内挣的也不少，但是现在也还是有一部分啊。那去美国的也有，对吧？拿着旅游签过去的，那这个呢，你是没有办法拦住的。就你说教学这件事儿吧，就跟兴趣班这个网友见面行吗？我在这小红书上或者 B 站上，我有这个账号，我在这块这个什么去把这些这个我的这些粉丝，我办一见面会，然后呢，我给他们指导一下，这不能算工作吧？这个当然你这个你要真说去死抠，那肯定是出问题，但是你不死抠也就无所谓了。中国你觉得会跟这帮俄罗斯的人死磕这事儿吗？ 肯定不会啊，对吧？连黑爹都跟大爷似的，在中国，你何况说还有这个白人面孔的？肯定中国警察不跟他叫死较这劲。原来在北京的时候，就是抓到这个东欧和俄罗斯的这从失足妇女，一般来讲也没招，你没办法把他怎么样，人家又不是你的国民，你最多罚点钱，也就是驱逐出去也就罢了。这或者人家换一假身份证再回来，你一点招都没有，所以经常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犯不着的事儿。所以呢，大概就是这样，阴硬能干。那这些人，我为什么说有某种程度的叫做这个或支援呢？就是算支援呢，因为他们啊，大概会是这样，就是在中国挣了人民币，不会拿着人民币啊哈回到这个俄罗斯，他们一般会干嘛呢？会换成美元。其实啊，就是中国的这种外汇的黑市一直以来都还是存在着的，不是没有啊，它不是没有，它是存在着的。那这种存在跟原来的存就是比较边缘化而已。因为原来是这样，大概在80年代90年代中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汇率是恒定的，我记得 2.8 还是 3.8， 最多的时候到过 5.5， 大概是这样一个浮动。可是呢，中国的外汇的美元的黑市一直以来就是至少是7到8，然后呢，我记得最高的时候有12，就一美元兑12块钱人民币，那都是比高很多的。它完全可以呢，因为94年的时候把汇率给挂在8.8的时候，那个才开始了说中国的这个整个美元的黑市已经变得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一直就等于是94年开始就已经完全边缘化了。但是这个边缘化呢，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依然是有这个，到今天为止也有这个美元的这个黑市或者怎么样，比如说他换不来，这个在银行换不来，额度用光了或者怎么样，他要出国，那有些人呢就会通过某种途径，除了这个亲戚朋友之外，去换一些美元的现金。那很多的这些人，他们会再把中国挣的钱换成美元，再带回到俄罗斯。这个呢可能会更合算一点，虽然他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汇率上的损失吧，或者手续上的损失，但是还是更合算一点。因为俄罗斯的官方汇率大概是80，我查了一下，好像现在是80几，不到90，兑一美元。但实际上它的黑市的汇率，我查的是那个英文资料啊，大概今年应该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会儿的，大概要到200多了。这个最高的时候在2022年、23年的时候到过400，这可能都是就很罕见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它可以带着这个美元回去。那就相当于干嘛呢？相当于是给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再加点，当然这个东西没多少了，这个但是可能呢就是你因为你带回美元去，你依然还是要在那边换成这个卢布再花嘛，然后你就增加它的某种程度的外汇储备，这个是一种就是反正就是一点点的一个血细胞一个血细胞的往里送呗，大概就跟在美国打工完了把钱寄回到那个福建老家差不多，有这差不多跟这差不多，大概就是这样。这个呢不无小补，但是呢也会有一些的补偿，就是也就是如此。但是少的是什么呢？少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当然这个东西没有多少钱，这中国政府是可以承受得起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这个政治性的这种表态，然后呢让这些俄罗斯的人来过来。那其实说起来的话，这事儿呢倒是有点这个双赢的感觉，对吧？这个除了这个政府损失一点这个外汇的储备之外呢，不会有什么太多问题。而且尤其是他过来以后，他还是要消费的嘛，而且他也拉动消费嘛，对吧？这个也算是一件好事吧，能怎么着呢？只是呢就是跟这个流氓国家以及他的这个人民打交道呢不是什么好事。这个未来如何，这两个国家到底怎么样，还是不是中国这样还认贼作父，那就目前看来还不会有所改变，大概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一句。